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后聊天室，我是主持人 Ansley，
我是主持人 Natalia。
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呢？要不要来内心一下？聊的话题其实是有关说我们录节目的这个花絮，就是有关我们录节目的心情。
没错，
这算是一个幕后花絮特辑吧，就是很自由自在的闲聊。我刚刚还跟就是 Nata 说，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不可以太兴奋，因为如果感觉像快乐小狗一样，这样声音会不好听。
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反正都是聊天嘛，就当跟大家在聊天就好了。
因为他声音太好听了，所以我就会偷偷的端着。
不用端着啦，就聊天。
好，行，就聊天。哎，那是说我们就是怎么会想要录这个节目？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想录这个节目？
对对对，为什么？其实是我提的，就你为什么会想支持我录这个节目？
我是想说反正都没什么事情要做，那就干脆加入，然后认真的跟一起做一期节目，因为反正都是闲着嘛。而且对于这个话、对于这个主题我也非常的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是，其实就是第一个有时间，然后第二个有共鸣，这样子。我觉得时间共鸣真的是现代人要不要参与一个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就是那共鸣如果放在其他活动的话，其实可以改成有没有兴趣，就第一个有时间，第二个有兴趣的话，就是有兴趣也是内心有共鸣的一种嘛，那基本上大家会参加这个活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提高。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说为什么我自己会想开一个 podcast 的栏位，因为我之前本身是做配音员的嘛，对声音的这种东西本来就很感兴趣，然后加上之前听了很多的网络电台，我最开始听的网络电台是聊心事的那种深夜电台，然后到后来慢慢变成可能很多台湾的 podcast， 或是像一人有一个啊，或是女子监听室这种 podcast 类型，然后就慢慢开始习惯他们这样子的节目类型，大概也算是观察了应该是有半年左右吧，然后就觉得哎，其实我自己的声音质量也不错，然后就可以加入可能 podcast 这个行列。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我要找谁录，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录会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拖延症。
对，
我觉得我一个人录会有拖延症，然后我就想说其他人有没有谁适合的，然后要符合那个条件，有空闲有兴趣的，然后我想一想就发现我跟就是 Nata 很常在晚上可能会聊天，然后就是他会来我家就是包火锅，然后一起聊天，聊了很久很长的时间，然后发现我们平时口条也都挺好的两个人，然后就觉得哎，或许我们可以试一下录成一期节目这样子。
对啊，
我想
而且我们聊的话题就大多数虽然也是日常的东西，不过大多数也是关于我们做的这种节目的一些相关话题，就是人的特质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聊到宇宙大爆炸什么的。
对，就是我们聊的话题很广，而且不止广，还都会容易比较深入的聊天。
嗯，没错。
然后可能跟他录节目的话也比较不需要对稿吧，而且加上我听到他会剪辑，我简直开心到爆炸，因为我只会剪视频，我不会剪辑，我还要他教我怎么剪辑。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点一下就会了。
好，可能对他来说是点一下就会了。可能我下载了一个软件，看到操作界面之后的话，比较新的软件应该还是有可能会，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可能所有节目都让他剪辑，这样是我怕你的就是那种负担会比较大一点，毕竟我也提出了这个计划，就是我会想对我自己提出的事情也是就是去参与去负责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做共事这种东西只要开心快乐就好，没有什么比开心快乐更重要的东西了。
哎，我觉得你很好，哎，就是这样子跟你 录节目或是共事一个事不会有那么大压力，因为其实一开始我问你，我没有想到你会那么快接受。其实我们是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说我们要不要来录节目，然后今天就已经开录了。今天我们的预录集已经录完，等会再跟大家讲说录预录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预录集
我们等会讲，先买点伏笔，让大家会想往后
超乎想象。
对，超乎想象，就是我们的预录集，不行，我忍不住讲了，不行，我要打住。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速度很快吧，昨天晚上讲，然后今天就已经开始实践这个事了，我觉得还挺开心。而且我其实最开始你知道吗，我最开始我很害怕，我就觉得说我找你来做这个会不会不好意思，因为你还有学业的事情要兼顾，然后我就怕你会顾不过来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已经下学期嘛，下学期也快过去了，那之后就是暑假的时间，
所以其实你说。
对，因为怎么说好呢，我觉得既然没什么事情要做，那就不如找点事情来做，做着应该会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啊。因为我现在的话，我是因为身体关系暂时在家里休息的一个状态嘛，然后我刚刚听到你说暑假可以来做，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们暑假可能可以有就是特别更新企划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原本的规划是可能两周更新一期嘛，就是想要说在一个比较没有压力但是又每固定一段时间都可以给大家交出一个节目成果的情况，所以就是预定先两周更新一期。但如果暑假有空的话，你会不会考虑就是加更呢？
加更吗？如果我是想说，如果我们的脑容量都还 OK 的话，那加更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脑容量不够的话，那可能对。
所以我们现在话不能说太满，所以我们就先偏向无预警更新，然后两周更新一期的这个情况。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很有趣的原因，我们是怎么讲的，就是关于两个字随便，就是关于随便，你要不要你来说，感觉你来说比较有趣。
我来，为什么是什么搞笑人好了，那其实我们决定，我们从我们的主题到我们的名字然后到我们的封面没有一个是认真决定的。
好，我们的名字叫做，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呀？完了，决定也太随便，我都想不起来。
我们一开始决定的名字，其实我们有认真想过，
非常有文学气质，
但是都没有随便想的来得好。
对，我们的名字叫做我想起来，就说要不要来逆行一下？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想的名字就是说，就那个什么，就是非常一个文艺的名字。叫什么春暮秋词与你同情嘛，
对对对
对，
然后你说，
但是那个如果真的摆上台面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可能观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去看
啊，
反而说比较就是要不要内心一下，就是会比较有趣一点，
就可能比较简洁有力，而且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春暮秋词那个可能是比较文艺的文艺人会看，但是感觉要不要来内心一下这个受众可能会更加广大一点。
对，没错，我们现在只是在补理由而已，因为我们想的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对，然后我们还说好随便，然后我们就是到那个，就是我们是很随便的决定开始做这个节目，然后很随便的想了一个名字，然后很随便的选了我们原本没有选的那一个封面。
对，
然后直到我们开始，现在就是讲到重头戏了，我们开始录就是第一期单期的预录之前，我们还很紧张，说我们会不会讲不好，会不会没有默契，然后会不会就是要重新录很多次，我们其实都还是有点担忧的。然后直到我们录了就是可能第一次的单期之后，发现我们简直说的太好了，这个东西要不是因为我们是打电话录的音质不好，都可以直接出碟了。
对，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第二次录的时候，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顺， 就感觉其实像是说我们平常在说话，就平常在聊天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
对，而且我们给朋友听了之后，他们说是很自然，而且就是比较有深度的。其实我们自己都属于比较震惊，为什么好像这个节目，就是我们被朋友问说，哎，你们是不是就是练习，就是练习了好多次，然后结果实际上没有，我们只有。那是第一次录，然后直到刚刚，
对于我们来说，反而练习了很多次才会更加不自然。
嗯，就是如果练习很多次，我们反而会像在背稿，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失去了那种聊天的兴趣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找到一个对的朋友，会有很强的表达欲。那我跟他可能现在我们两个都是这种心情。嗯
嗯，对，没错。
然后我们就是。怎么讲，我们还在就是反而在那个第一次我们要就是被咖的时候还庆小小的庆祝了一下，哦，我们第一次被咖了。
为什么？
哎，其实正片里面你讲话是比我多的，对不对？我比较像主持位。
正片吗？
嗯，
我一般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因为其实我你说
因为其实你什么
我什么。好，那我说，因为其实我有点怕说可能讲错话或是语言表达不流畅什么的，我会故意把说话机会丢给你多一些。但我后来、
哦、没有了
啊，因为我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就会觉得说你很说得很好很流畅，我会怕我自己不流畅，就故意多丢一点说话机会给你，让我们整个节目会保持更加顺畅的录音方式。但我后来会就是会发现说，哎，其实我表达也还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卡词啊，或是说不出想说不出句子，然后想不到词的情况。对，所以可能会从第一期的预录的后半段开始吧，我也开始比较多的精力分享，而不是只是负责问问题负责总结这样子。
怎么办，我一开始讲的是跟你一样。
是吗？
我就想说万一我卡词怎么办，你就先让你说吧。
然后发现其实大家都还挺靠谱，那时候录第一期的时候我还看，就是说就是我用手机给他偷偷发讯息，因为我们不能就是讲多余的话嘛，制造多余的声音，我就发讯息说，哇，你声音在我这边监听听到好好听啊，而且你讲的好通畅好厉害啊。
好像我们平常说话也这样吧。
嗯，
就是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只是我会就是不要太兴奋这样子，因为可能太兴奋观众听到是很多我的就是爆笑的爆音啊，或是讲话破音之类的。
对，也算是吧。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我反正我们这一档是什么，是休闲节目嘛，
嗯，
也不是睡觉之前要听的东西，所以偶尔开心一下也没什么关系。
那倒是，我觉得偶尔可能那种什么笑声啊，就算爆了我也不会想要，就是可能不会想要剪掉，因为我觉得哎挺自然的。
对，
哎，那你录节目紧不紧张？
说实话，人挺好的，很冷静，没什么那么没不紧张，
很冷静。我没有跟你讲过，说我平时可能录节目会自己会拍视频嘛，然后拍视频的时候，我看到镜头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要讲什么话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录音吧，因为录音它不用镜头
啊，所以可能我们如果以后做成就是顺便。加做个有关影片可能会比较紧张，是不是？
可能会，真的可能会。虽然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镜头焦虑，镜头焦虑什么的，但是人面对镜头嘛，难免还是会强柔做一点
啊。就是我觉得会，就是我会因为面对镜头，然后开始思考说，哎，我这个角度好不好看？就可能尽管我在生活中算是有自信吧。我觉得这可以之后再跟大家聊一期有关容貌，就是可能容貌焦虑或什么其他的节目。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已经算是会被大家见到都说好看的那种人的类型了，但我还是会在镜头前面就焦虑自己会不会这个角度不好看这样子，或是这个角度面部看起来不是那么流畅，我也会还是有这种焦虑。
嗯，
而且会影响我说话的发挥。
对，就是看不看镜头其实真的会有差，质量会有差吧。我觉得
质量会有差，而且看到镜头你就会想剪，你就会觉得觉得自己不能出错吧。
还好，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后期解决。对，
如果我现在主持棒交给你，你会想要说点什么，就是问点什么问题？
主持棒吗？
交给你的话，你现在想问点什么问题？
想一下，好像基本没什么问题想问。
真的吗？你所以只有我是话多的 ENFP 快乐小狗这样子。
可能我们 ENFP 的那个属性不太一样是吗？
那你觉得你现在
多少设定不一样？
会有多少落差？就像星座一样吗？那你觉得你现在是 I 还是 E 的时候？可能近期生活，近期一周吧，一两周，
应该蛮 I 的吧？我想，
我也觉得你挺 I 的，
对，
就
因为我之前再去测了一次 MBTI， 第一次是 ENFP， 然后第二次，然后第三次都是 I 了。
都是 I 了，我是
对，
我跟你相反，就是一二是 I， 然后第三次变成 ENFP， 就是挺 E 的，就真的会明显觉得自己更加喜欢社交，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两个就是前面不管怎么样变，后面都是 NFP 的性质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但发现就是 MBTI 它有一个另外的用途，就是检测你当下的情绪稳定值。
对，是这样，没错，就是你每一个状态出来的结果都不会是一样的，就要看你的心态。
对，就除了看个性的话，除了可能在长期看个性，也可以看说可能一两周内啊，几周内的情绪稳定值吧。因为我也没有觉得 INFP 人格不好的意思，我之前也是挺骄傲自己是 INFP 的，就很特别的性格吧，但是其实也会发现自己在 I 的时候真的是情绪会比较抑郁的，比较 emo 的。
对，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跟节目说的一样嘛，就是敏感不是一件坏事，它挺好的其实，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创造力，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你对近期生活有什么想法吗？
近期生活吗？我是想说尽力先做好我现在的东西，那因为有些东西我因为一些个人因素而错过了，那就可能不能挽回嘛，但是也并没有到非常糟糕的地步，那就是先做好我自己的东西，活在当下，然后之后的事情就一步一步来，因为反正都不会死。
是真的，有时候就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挺消极的，就是反正都不会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消极，但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积极的应对方式。就是你想想看，人生最严重的最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就是比较狭义的角度看的话，因为广义的话我觉得生命有生就有死嘛，所以死不算是一件坏事，是一种新的开始，但以狭义的角度看的话，可能死不是一件好事，那就人生最糟糕的情况无非可能就一死，但是如果不会死的话，那其实一切都没有那么糟，你是不是这样想
的？对，因为的确，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只有没有你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你想不想解决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子。
对，
很多时候
你只要去解决了，你只要去发掘，然后去解决了，可能这解决的过程你会觉得很艰辛，但是当你去解决了问题之后，你才是真正的去长大。
我也这样觉得。你觉得你正在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吗？
对，
其实我觉得我都是而且我也不确定说我不确定这种解决问题会什么时候结束，就是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马上会有新的问题，但其实我是接受这个状态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是我们节目正片里面聊到的，说人的思想是会一直变化的嘛，当你思想变化一定会浮动出新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没错，跟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体验这一遭吧，我觉得
体验这一遭就是体验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然后获得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新的结果。
对，没错。
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说，
就是希望听我们节目的人吧，无论你是青少年也好，或者是说你是可能30岁啊40岁什么的，或者全年龄，就全广泛年龄阶层的人，希望你们都并没有觉得，或者是说你们对于你们目前的状态来说不要觉得非常的糟糕，或许这对你来说很糟糕没错，但是呢你首先要做的可能是 你要好好的先专注于你自己，因为其实你们无论产出什么东西也好，如果你们内里没有东西的话，其实你们再压缩再榨干也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好的结果。好了，现在说可能有点抽象，就是说希望大家好好生活，好好的去填满自己，爱自己，爱是最给所有东西的原动力。所以你不爱自己的话，可能对，可能就是生活很空虚。
有部分听众可能会有点听不太明白，就是
还是说我再说一段好了，可能这样会比较听得懂一点。就拿写诗读诗来说吧，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好玩，就是因为我们读诗写诗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那人类它是充满激情的，
确实。
然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没错啦，是对社会有很高的贡献，然后你可能因为读了这些科目会有很高地位，这是没错，而且它也可以它也足以让你支撑这人的一生。但是诗歌文学还有一些人性化的内心的一些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美丽、浪漫、爱情，这才是大家因此而活着的意义。
确实我认同。就有的时候活着的意义，总结一下吧，活着的意义它不一定是去完完全全的追求那些世俗的，它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追求浪漫的，因为浪漫的才会真正的牵动我们的情绪，真正的扣人心弦，让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因为你的心脏在震动而有热度的，而这种热度就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自我意义感。那这种意义感可以帮你在就是可能生命非常黑暗非常艰辛的时候去帮你挺过去度过这个艰辛，因为你知道不管你的生命线下的情况是多么的令人焦虑烦恼抑郁，但总是有点意义，总是你的心脏还在跳动，总是只要你往前走不要停下来，就算你用爬的你拖着脚只要向前就能看到光。
对，是这样没错。
我说的自己有点就是有点情绪波动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有经历过一些很黑暗的时候，而且我不能确定也不能保证说我之后会不会还是经历这些很黑暗的情绪的状态来临，但我想现在的我至少已经我准备好了，即便我面临很糟糕的状态，我会做的第一件事，也希望说在面临人生低谷的各位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接受。我这个接受可能听起来有些有点伪光正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不去批判我现在的人生状态，我不去批判现在非常抑郁的我，我只是把自己抽离出来，然后坐在旁边看着我现在的情绪流动，看着现在一切或许不那么美好的事情发生，但我不去怨天地，我不去咒骂人世间，然后我不去怀恨一切我身边事物，我只是抽离出来，然后静静地望着这个天地，望着我望着在宇宙间的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么做会让我们稍微远离那个痛苦，而且会比较有力量的沉淀去休息，然后让我们慢慢看到就是在这些很看起来很糟糕很不顺的事情下后面藏的真相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可以去给自己的生命慢慢找到一种新的答案跟解决方法吧。分享给大家。
没错，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希望大家也好好的享受这一趟修行。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大概到这边，然后希望我们今天提供的一些心情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共鸣。现在时间我们录节目的时间是凌晨2:29，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们一样当夜猫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大家拜拜，
拜拜。